主后2007年10月7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朱忠宏牧师，讲道题目葡萄与枝子。
荣耀和尊贵感谢都归于你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好多好多山。荣耀和尊贵感谢都归于你，在心在用在之外，感谢天能主何等尊贵，荣耀是大神，我敬拜你，感谢天能主至高的主，荣耀是最后总算都归你，
荣耀尊贵
尊贵感谢都归于你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高座到座下，荣耀和尊贵感谢都归于你，期待你在永在之外，感谢全能主何等尊贵，荣耀至高神，敬拜你，全知全能主，至高的主，荣耀尊贵和颂赞都归你，
圣洁全能主，
全能主，何等尊贵，荣耀至高神，我敬拜你，全知全能主。
尊贵颂赞，所有的敬拜都归给我们的神，所有的一切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耶稣，我们把我们最大的欢呼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敬拜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，我们全心颂赞你的圣名，我们的口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全心全能不住地发出赞美，因为你是配得赞美，愿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赞美都达到你的宝座前，讨你的欢喜，蒙你的悦纳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子祷告敬拜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
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在台风天的当中，我们依然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我们一起来看，来，我们请这个啊这一边的同啊兄弟姊妹念单数节，这边的兄弟姊妹念双数节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预备，来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心是园丁，来这边，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。他就修剪，使他结多更多的果实。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，我就常跟你们连结，要是不跟我连结，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。 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结，就不能结果实一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常跟我连结，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，必定结许多的果实，因为没有我，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。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要什么，求就给你们得到。好，今天要讲的是葡萄树与枝子。好，耶稣他提到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，他提到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提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啊，我们翻开我们的手边的圣经，或者是啊这个你还记得的话，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，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的作者不断在安排耶稣在他的整个生平当中，他整个人生当中，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第十三章里面耶稣在开始在说什么，耶稣在预言我将要被卖。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卖，是在提到关于他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，是人跟人的关系，在跟神，他将要为人来牺牲，成为献祭的一部分，是成为最高的献祭，让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那跟人之间啊，成为救赎，使我们因着他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；因着他的牺牲，让我们得到跟父上帝可以联合。然后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耶稣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通往那永恒生命国度的那一条路。他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在提到一条很清楚的方向，一个很清楚的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很清楚的指出人生当中，我们人在寻求的一个永恒的国度，我们在寻求一个未来，我们的人生结束以后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个生命，借着他的生命，借着与神同行的生命，我们得到那永恒的生命。今天讲到第十五章的时候，耶稣他用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的关系。如果讲葡萄树，我觉得对我们许多台湾人来而言啊，大概都知道葡萄，不知道葡萄树长得什么样子。有人可以跟我形容一下葡萄树长得什么样子？第一次我看到葡萄树，我还不知道这个是葡萄树哈，这个很难哈，因为我们大部分啊很少的嘛，在台湾的葡萄树不普遍哈，只有在中部地区啊，这个彰化以北到苗栗以南啊，然后往山里面走，大概就是啊那个南投才能看到葡萄树哈，或许有人家有种了一两棵哈，那比较少，好要多一点的，你可能要从，如果你坐火车哈，有机会经过彰化的时候，那个靠右边呐，这个大埔很多的葡萄园，如果你没有认真看哈，大概你也看不出来哈。那我第一次啊有机会看到这个葡萄树啊，就问这个葡萄园的人，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个每年啊都要把葡萄树砍掉？好，砍掉剩下头这样哈。他说啊，如果不把它砍掉哈，这个明年长出来葡萄一定不好。我就说，他一年可以长那么快吗？他说没有问题哈，他这个一年丰收以后结束以后，他要把那个枝子都砍掉，然后让剩下那个头，他那个头会不会死掉？不会死掉哈，他会继续啊，继续这个留住之后啊，明年他会继续生长，然后长出来的葡萄会比较好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个很陌生。他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？因为在以色列当中，这个啊葡萄树是很容易见的，是平常他们生活当中农作物之一，也是生活当中需要之一。所以葡萄树，当耶稣讲葡萄树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明白。那常常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也被比喻成为什么？ 上帝失望的葡萄树，他们长不出好的果实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好的葡萄树，是在讲出他们的根不够好。他们在耶稣在讲的是，他们没有符合成为上帝所要的那个上等的葡萄树。如果从我们生命来谈，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讲葡萄树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明白，那也在讲出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。第二个，在第二节里面，耶稣说到天父会剪去这个不结果实的枝子，然后呢怎么样修剪，然后结果的枝子它就会越来越多。耶稣会在我们上帝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修剪我们的生命，会修剪我们的生命。或许你觉得很痛苦，要被修剪，要被怎么样，要被啊这个修剪到我不喜欢的样子，或许很难。我记得我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，我走路大概都有一点这样驼背，每次啊遇到我姐，我姐都会从会打我一下，然后叫我挺胸。那我以前很喜欢咬口香糖，然后边走边咬，然后咬起来这个样子就嘴巴就比较开。那时候我姐纠正我的时候觉得很难过，哦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理我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以前觉得这样很自在，我比较喜欢这样。但是啊，当我慢慢体会到说啊，如果他没有提醒我，今天可能我已经驼背了，就像这样，因为我走路会越走会越像这样，会很驼背。当时候被提醒的时候很难过，因为那不是我喜欢的样子。我喜欢咬口香糖，然后我觉得咬口香糖就嚼口香糖，有什么好纠正的哈？他说啊，你最起码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牙齿嘛，哈，这样好，你咬牙这样很难看哈。被修剪的时候，被提醒的时候，被修整的时候，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哈。但是当你修整过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好的行为、好的样式会跑出来。在这里，耶稣用葡萄树是在讲，他要修剪是当我们不好的地方，他要修掉。让它成为什么更好，才会结出好的果实来。不好的行为，或许在你的家庭，你的爸爸妈妈会告诉你这个行为不好，这个行为不好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你烦不烦啊？啊，或许你会对其他对你建议的人会这样说哈。但是耶稣说，我要让你这个丰收累累，是因为我要修剪你的不好的地方。我有曾经在家里搬过农，我才知道啊，当这个在开花结果的树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啊，你要把那个心枝啊把它剪掉，你一定要把它去除。为什么要把它去除？因为啊，如果你不把这些正在开花结果的这些树干啊，让它能够有饱足的这个水分或者养分啊，如果让那些新芽一直长，那相信这些肥料、这些营养的东西会被小树根，就新长的叶子、新长的这个树枝，把它什么被吸收掉，所以你的果实什么长得不好。所以要去除这些小的。或许会说，为什么要去除？这样开起来就变多了，但是你会发现果实就不好。耶稣说要修剪这些不好的果实，不好的这个枝子。让它能够怎么样结果累累。第三个是要提到说，门徒藏在耶稣里面，有如枝子藏在葡萄树当才能结果子。他说因离了耶稣，门徒什么都不能做。这正在提醒我们，耶稣是在一个修剪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的样式，跟随耶稣的样式。或许它能够让你很自由自在，但是你会发现在未来的生命里面，你没有办法去 focus 在上帝所喜悦的那条道路当中。这一方面说明了门徒的生命跟你的能力的来源是从神而来， 人的生命是从神而来，人的生命的来源是从神来支取。或许你说我现在活得很好，我现在活得很好，对，没错，你活得很好，我也活得很好。但是啊，我就爱讲台语一句话，讲啊，人啊呐，人靠什么会？人干那靠是口气呀。你会发现那个一口气没了之后，就这么简单哦。那一口气你没有办法喘的时候，尤其当医生的更清楚，那一口气你喘不起来就怎么样？你就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哈。很简单，耶稣说，你的生命来源是从我而来，让他们知道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。这证明说明，这正在说明一个人的生命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结。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提醒我们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给了一口气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一口气是从神而来，那个灵是从神而来，人的生命是如此。那枝子如果从这个树干上把它切掉，它还能活吗？说有啊，这个如果说这个学生就跟我说有啊，怎么不可能？仙人掌就这样啊，你把它去除下来，那还再种会不会活？会哈，哎，好像很厉害啊，哎，好像不太一样哈。但是啊，你会发现枝子的生命一定是跟什么？一定是跟树是连结在一起，一定是跟树连在一起。我还没有办法探讨出仙人掌为什么自己会活哈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根源，你可以问上帝一下。他说你讲的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可是在现在的社会或许也不太一样啊。但是啊，耶稣在这里提醒的是，人不能靠自己的生命能够赢过这个世界，人没有办法用过你的生命来赢得未来的世界。这上帝在提醒我们。第四个，他说不藏在耶稣里面就会枯干，就会被焚烧。耶稣在耶稣的里面就会多结果子，天父也得荣耀。这证明在说明，在基督耶稣里面结的果子成为美好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，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，这人的生命会有平安跟喜乐。这礼拜有学生到办公室来，因为礼拜三四五要考试，就有学生礼拜一就这个来办公室说，牧师我不会祷告。我说为什么要祷告？他说我要考试，我很紧张哈。哎，他真的就渴慕来哈。那还有更有趣的学生哈，当我要去这个教务处，我们项目是要去这个教务处拿考卷的时候啊，他中间会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这个一个草原哈，那旁边就会有那个椅子可以坐，很有趣耶。那个学生看到我说牧师牧师，哎，我给他打招呼哈。他说什么事啊？牧师，有件事情可以拜托你吗？我说什么事情？你说吧。他说我们会不会祷告哈？很有趣哦，七八个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哈。他说他们要祷告。我说你为什么要祷告？我就很清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祷告？他说啊，耶稣会帮助我们啊。他真的这样跟我告诉我。这不是只有一次哈，这个礼拜发生两次，同一批人坐在那里。第一次我星期三的时候，我去教务处的时候，经过教务处要去拿考卷的时候，这些学生就这样跟我说，星期四我要再去监考之前，就又走过去，他们又坐在那里，他们就说牧师可不可以帮我祷告。不是一次，他们是渴慕，我看到他们的渴慕。当然班上有一些学生也会跟我开玩笑说啊，要发考卷，他说牧师要不要祷告。我说来不及了哈，那个要来不及了哈。很多人渴慕啊，渴慕是有上帝的祝福。耶稣在讲的，当你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也藏在你里面。耶稣在讲你的生命里面，把耶稣摆在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就会在这其中，上帝的祝福就会在这其中。所以从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，一部分是在提醒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一部分在讲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的成长不是因着我们自己，而是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耶稣用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做教训，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，一方面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与神同行，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在耶稣的教训里面，耶稣讲葡萄树，他们就知道这个问题，耶稣要修剪。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是很恰当。第二个是当耶稣他用可能用当时候的情境来讲比喻，他们每时候看得到。如果那个时候跟我们耶稣讲说，我用葡萄树的比喻跟你们讲，或许很难，因为我们都很难想象葡萄树长得什么样子。但是当耶稣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来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很容易知道是他们家隔壁可能就有葡萄树，他们每天看到葡萄树的成长，当葡萄树结果以后，他们把葡萄枝砍掉，留下那个头，他们很清楚耶稣在讲的是什么。但是为什么要用我是真葡萄树？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？这是重点呢。耶稣用真是啊，代表着他本身是真理的意义，就像我们第十四章讲的，我就是道路真理那个真。那有真就有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讲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他说如果你们真与我同在，如果你的生命跟我连结在一起，你们将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，你们要从我得到力量，你们要从我得到生命的更新，你们要从我支取生命的力量。所以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，一方面在提醒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假冒为善，要当自己是一个真理。所以法利赛人说什么？法利赛人说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行割礼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过去有许许多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让人没有办法了解真理。耶稣很清楚的来说到这个关系。第二部分耶稣很表明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他们不了解选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一方面要提醒犹太人他们的虚伪跟虚假，因为他们用以为他们已经得到那个永恒的福分。所以这也是要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真代表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。那你说啊，那我来教会干嘛？来认识耶稣的真理。他提醒我们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去认识耶稣的真理的时候，是把它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耶稣用真来说明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不能分开的，是紧密在一起的。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一个很清楚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。耶稣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，你们是我的什么？百姓。耶稣很清楚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是他的百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作是他是我们的上帝？似乎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，似乎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会遗忘了上帝，我们遗忘了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常常脱离这个关系，我们常常脱离这个与神的关系。有一个宣教师，他到这个非洲去宣教，然后他在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，他遇到了很大的挫折，他就回他本故乡去的。他说我从此以后不想再提到耶稣这个名字，因为在这次宣教里面他的妻子死了，所以他只好带着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就回他本故乡去。他不愿意他的家庭里面提到耶稣这个字，从此不要提耶稣的事情，他也不愿意再提，不愿意他的儿女提。但是在他太太要死之前，为他生一个女儿，他没有把这个女儿带走， 他就把他交给另外一个宣教士。后来这个宣教士把他的这个女儿带回去这个美国，这个宣教师就回瑞典去了。他带着他的一个女儿就回瑞典，那他的遗留下的女儿被带回美国。当经过了20年的生命，他的家庭里面永远都不再提耶稣这两个字，因为他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受了很大的伤害，他的儿女，他的这个太太，上帝都把他最爱的太太拿走，把他的儿女在那一次的宣教当中受了伤。他后来回到自己的故乡以后，他就酗酒，虽然有再娶，有生了几个儿女，但是依然他不愿意在这个家庭里面提到耶稣这个名字。没想到他这个被遗弃的女儿被带回美国以后，他后来这个女儿成长以后，有一天在美国的一个发表会上，有人对他的名字有一点好奇，因为那个是从非洲来的一个人，是从非洲来的一个，他们过去，他的爸爸过去在非洲里面只有传讲给那一个小孩子，因为他在非洲宣教的时候只有跟一个小孩传过福音，其他人完全拒绝。没想到后来那个非洲的那个小孩成长以后，他到美国去，然后他认识了这个很失望的这个宣教师的女儿，然后在那一次认识以后，他告诉他，你的父亲，你的母亲的荣耀，因为过去他虽然在这个非洲的宣教里面似乎没有传任何的种子，但是我就是那其中之一。然后他找到这根源，他这个女儿就回到这个瑞典去找他的父亲。他们知道他父亲不愿意提到耶稣这个名字，但是他就跟他一起了，慢慢的透过分享当中让他知道，过去你所种下的种子今天在非洲已经成长。后来这个女儿跟他的这个先生带这个爸爸再一次回到非洲去，大家都记得他太太过去他们两个在那里所种下的种子，今天已经成为那个地区所有人纪念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宣教师。虽然他在他生命里面遇到挫折，但是他的名字，他的生命在非洲已经许许多人知道，他的过去想要去宣教那个地区都成为基督徒。我们似乎看不到这前面的光景，但是神所预备都是最好的。耶稣在预备这过程当中，他叫我们不能离开他，因为如果你离了他，什么都不能。或许会在很现实的社会里面遇到挫折，但是神在生命当中都为你开路。后来他自己这个宣教师说了一句话说，神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看见现实的社会我就离弃了你，现在我要重新来跟随你。他转变他的生命。如果我们不转变我们生命来跟随主，就如同这个枝子离的葡萄树，什么都不能。因为这个宣教师当他回到瑞典以后，他的生命就是酗酒，他的生命是非常的低迷，非常的这个萎靡在他生命当中。直到他的女儿去看他以后，他才真正又得着新的生命。所以先知以赛亚说，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居民啊，你们对葡萄园和我的事频频理，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照顾呢？他为什么出产酸葡萄而不出产我期望的甜葡萄？耶稣今天要回来收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到底是产生一个新好的葡萄，甜的葡萄，还有酸的葡萄？从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实，让神来收成。 耶利米也这么说，他说我栽种像栽种特选的树，我用的是最好的葡萄树，但你竟然变了种，你成为劣等毫无价值的野葡萄。耶稣要提醒我们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从他认识他，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，我们生命里面到底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，让神来收取。每个人会 结出不同的果实来，你让神收成什么样的果实。最后我用这个，你可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，我做了一个比喻，一个对比。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亲是园丁。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曾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，必定结许多的果实来，因为一脱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园丁，我们从园丁被栽种，我们生出什么的果实来，我们被耶稣浇灌，我们的生命活出什么样的果实来。第二部分再讲第二节，他说什么，所有的结缘的，所有结缘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去，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，使他结供更多的果实。我们被上帝修剪，我们会结出好的果实来。他说不修，如果呢那个不结果实的他就剪去，这个剪去在圣经里面有一点叫做审判，上帝要审判，而我们是不是被修炼那一个。那第六个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若那不常跟我连结的人，结连的人要被扔掉，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，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，使他结更多的果子。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清楚神会修剪，神会审判。第三个说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。当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当耶稣让我们听到他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洁净了，我们都得到这份恩典。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得到这份恩典。但是呢他说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无论你们求什么就会得着。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恩典，当我们求就给我们，是因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遮盖了我们的罪。第四部分，他说你们要常跟我连结，我就常跟你们连结，要是不跟我连结，你们就不能结果实，就像枝子不能结葡萄连结就不能结果实一样。第八节里面做一个对比，他说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因此称我的门徒。你可以看这八节里面的对比，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将要来收成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枝子，是被剪去的还是被修剪成为果实累累的枝子，还是我不知道你要当什么样的枝子。但是当我们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连结于他，我们是不是结出那果实累累的枝子。希望我们成为耶稣上帝果福音的使者，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。耶稣拣选的不是随随便便，他都是拣选那最上等的最好的。我们的生命不管在怎么样的卑贱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，耶稣都爱我们。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最好的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份自信，我是耶稣生命当中眼中最好的那一个，那我们也要尽心尽力的成为他所喜悦的那个枝子，让神所喜悦，让神的国度能够被荣耀，也让神的恩典不断的通过你所结的果子，能够让神的国度越来越多。我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枝子，你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枝子，你会不会跟神连结？或许你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挂虑，你还有很多那种想法说，到底神会不会喜欢我，神会不会爱我，这个都是多的疑虑，这个都是多的疑虑。是我们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心意与神连结，那才是重要的。这首诗歌里面说深深爱你，他说我生命中最渴望一件事就是切慕单单寻求你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还在寻求什么，但是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对 这份上帝的爱已经有渴慕。他说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渴望的是什么，或许渴望的是所看到的，还是渴慕神所喜悦的。神说当你看中我所喜悦的，我就把祝福临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我不知道你渴慕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爱到底渴慕什么。
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我爱你耶稣，我生命中最渴望
寻求你。我们知道在这世界的生命里面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，我们在寻求我们所喜悦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世上的一切可以来享用，但是主让我们更明白的是，我们单单要寻求你那永远的生命。因为你的话也对我们说，你是那真葡萄树，我们是那枝子，我们不能，我们若不连结在你，我们离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主，帮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切，就是单单的寻求你。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爱你。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爱你。让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在你面前来渴慕你，让我们生命找到那最终你所赏赐给我们最好的国度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，当我们离你的时候，求你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，让我们可以找到与你相连接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祈求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颂荣哈，我们今从这礼拜开始，颂荣会赶这一首哈来。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拥抱你，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赐你平安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你，愿耶和华他的眼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你平安。
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